你好，呢度系原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一场音乐会，一张座位表，但就令外界睇穿咗中共军队最唔敢讲嘅秘密。更加讽刺嘅系，就系中国高调宣布军力世界第二嘅同时，一份啱啱被路透社挖出嚟嘅机密文件，就令自己最亲密嘅盟友俄爹亲口讲出咗四个字：中共军队冇实战经验。装备世界第二，战斗能力呢？今日呢期影片带你睇懂中共军队而家到底出咗乜嘢问题。近年嚟国际舆论最关心嘅话题之一，莫过于台海会唔会爆发冲突。中共嘅军事力量究竟膨胀到乜嘢地步？喺中共官方嘅宣传入面，解放军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嘅现役部队，拥有先进嘅航空母舰、隐形战机同足以毁灭世界的导弹。不过一份最近被路透社踢爆的俄罗斯军方内部机密文件，但就竟然一巴掌打在这头钢铁巨兽的面上。根据这份传出的文件显示，2025年底中共解放军在北京、南京等多个基地秘密为俄罗斯军队提供了一场关于放射性化学与生物防护的短期军事训练。这项合作甚至是经由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双方有多位高层将领直接参与。这个听起来似是中俄上不封顶军事同盟的又一次展现，啱不啱？但最精彩的部分往往藏在细节入面。俄罗斯军队在经历了超过四年的乌克兰战争后，用无数士兵的鲜血换来了极其残酷亦极其宝贵的现代化实战经验。这班刚刚由修罗场走下来的俄军将领，在南京和北京看完中共军队的演示后，写下了一份内部评估报告。报告中虽然客气地赞扬了中共的硬件设备先进，武器做得好，教官的理论知识扎实，但在最后俄军将领用最冰冷的字眼写低了他们最真实的结论，就是这支军队完全缺乏实战经验。更讽刺的是，俄罗斯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塔尔波洛夫在被媒体追问这件事时，甚至直接冷嘲热讽地说，这个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俄军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向中国学习。这句话背后传递出的傲慢与不屑，撕开了中共军队最强大的伪装，一个被吹捧为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全球第二大军事体，在他唯一的盟友眼里，居然只是一个理论满分、实操零分的巨婴。那这支军队的战斗能力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除了没有实战经验这个硬伤之外，近年来中共军队内部正是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崩溃。第一，政治清洗导致的无将可用与逆淘汰。第二，人口老化与社会结构导致的兵员严重不足。第三，经济下滑对高技术兵种产生的经济落差。看完这一期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这个时刻的中共军队他真实的战斗能力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危险真空期。要评估一支军队能不能够打，最核心的指标不是他有多大炮，而是他有没有经历过血的洗礼。中共军队上一次真正参与的大规模战争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那场战争距今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目前的解放军序列中，上至中央军委主席、各战区司令，下至基层连长、排长，足足三代军人从未在真正的战场上指挥过任何一场战役，从未听过真正的炮弹在耳边爆炸，更加从未见过战友在面前血肉横飞。正如俄军物件所揭示的，这个是一支典型的无武器军队。在过去的20年入面，中共投入了几万亿的人民币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他们的数码化指挥系统很漂亮，他们的演习场地就好像荷里活电影一样壮观。 在内蒙古的朱日同演习基地，中共军队搞出了号称能够模拟美军战术的蓝军旅，日日同各地红军搞对抗。但国内外的军队观察家早就指出，这些演习在很大程度上是演戏，演戏的剧本是预先设定好的，导演组要照顾各方将领的面子，甚至连什么时候发起冲锋，什么时候遭遇伏击，都有着严格的政治正确。在这种和平兵的体制下，军队内部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和平麻痹。我们拿俄乌战争来做对比，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亦自认为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甚至在2015年还亲自介入过叙利亚内战，按道理说是有实战经验的。但结果呢？当俄军真正开入乌克兰，面对现代化的无人机蜂群、精准的电子干扰、去中心化的单兵反坦克武器时，俄军初期的后勤系统、指挥网很快就崩溃。如果连日日在叙利亚打仗的俄军，到了真正的现代化高端战场上都撞到头崩额裂，那47年没打过仗的中共军队凭什么认为自己一上战场就能够运转流畅？战争不是打电子游戏，在模拟器里面你的导弹命中率是 99%， 但在战场上敌人的 GPS 干扰会令你的导弹变成盲的。在演习里面你的后勤补给永远是充足的，但在实战里面一架几百美金的自杀式无人机能够炸毁你的运油车，令你整条装甲旅在中途受了瘫痪。这个就是俄军内部报告不小心讲出的真话，中共的军队空有理论，但就缺乏在极度混乱、极度恐惧、资讯不对称的真实战场上作出决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缺失是无法透过提书或者模拟器来弥补的。如果说缺乏实战的是历史留给中共军队的客观缺陷，那军中大清洗就是中共最高层亲手造成的致命内伤。过去几年，中共军队内部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腐败，这场海啸的猛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史太林当年的大清洗。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国防部长李尚福、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到火箭军的两任司令员周亚宁、李玉超，再到装备发展部战略支援部队的高层将领，几十位上将、中将是短短一年内人间蒸发。官方对外的讲法是反腐败是为了清除军中贪污的害群之马，但如果我们从军事战斗能力的角度来看，这场清洗带来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后果。中共军队里面真正懂技术、懂业务、有一定战略眼光的将领几乎已经被一网打尽，而留下的全部是一群毫无建树、只会政治表态的马屁精。这个在管理学上被称为逆淘汰。以火箭军为例，这个是中共对抗美国、威胁台湾的最核心王牌。火箭军是一个高度依赖高科技、精密计算和复杂工程的兵种，培养一个合格的火箭军指挥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过因为涉嫌贪污，据说包括导弹燃料被换成水、导弹发射井盖打不开等荒唐事件，火箭军的高层整个被换了。火箭军先后落马了四任司令，包括前海军副司令黄厚斌，一个一世在海上搞舰艇的人突然间被调去指挥战略导弹，这个在军事常识上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个就相当于将一个内科医生去开战斗机，或者给一个做房地产的经理去做晶片研发主管。中共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只有一个，不求你有本事，只求你对党忠诚。结果黄厚斌亦都未能逃脱落马的命运。这个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现象，中共近期极其频繁晋升上将。在中共的军制中，上将是最高军阶，以前晋升上将有着极其严格的年资和战功要求， 但近年来习近平晋升上将的频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咋舌。有些将领前脚刚刚升中将，不到一年就又被授予上将军阶，这种坐直升机式的晋升背后反映出的不是人才辈出，而是严重的军中无人可用。前一梯队的将领刚刚被捕，空出来的位置总要有人坐，于是只能够将那些资历不足、能力平庸的下属强行提拔上来。这些新上将心里面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上位，不是因为自己会打仗，而是因为自己听话，因为自己没有派系背景。在这种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氛围下，军中形成了一个极其恶劣的文化。将领每日不研究怎样破解美军的战术，不研究怎样进行复杂的跨海登陆，而是将 90% 的时间花在政治学习上，日日向中央表忠诚，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这种政治风气蔓延到整支军队的时候，他的战斗能力就已经死了一半。因为在真正的战场上，子弹是不看你政治立场的。当真正的危机来临，这一班靠拍马屁上位的速成上将，有哪个敢承担历史责任，在千钧一发的同时作出果断的军事抉择？没有，他们最擅长的一定是层层请示、敷衍推责，最终导致战机延误，重演当年甲午战争的悲剧。谈完了高层的无将可用，我们再来看看基层的兵员不足。这个是一个被很多人忽视，但对中共来说竟然是刻骨铭心的底层危机。中共宣称中国现在14亿人口怎可能缺兵，但现实是残酷的。首先，中国正是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人口崩溃。由于过去30多年残酷的一胎化政策，中国的出生率低和人口老化问题已经无可挽救。现在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年轻人基本上全部是独生子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年轻人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这六个长辈唯一的根，他是这个家庭未来的全部希望。如果台海爆发战争，这个意味着中共要将成千上万的独生子送上海滩，送入绞肉机。试问有哪一个中国父母愿意看着自己唯一的仔去做战争的炮灰？这种社会心理带来的集体恐惧，是中共征兵时无法穿越的鸿沟。近年来，中共在各地征兵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为了完成指标，官方甚至只能够将征兵的年龄上限放宽，兼且将重点转向大专院校及大学学生，提供巨额的退伍补贴和保研优惠。但这个又带来了第二个矛盾，高质素的人不想当兵，想当兵的人质素又不够。现代战争已经不是靠人海战术拿刺刀冲锋的时代了，操作一辆现代化的坦克、一艘驱逐舰或者维护无人机系统，需要的是具备高等教育、懂电脑、懂工程的技术型人才。不过中国那些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习惯了城市舒适生活的年轻人，有多少人愿意去忍受军队枯燥、高压而且充满政治洗脑的生活？而那些来自农村愿意为了改变命运去当兵的年轻人，但就往往因为教育背景的限制，无法在短时间内掌握复杂的高科技武器。又为严峻的是，由于长期沉迷于电子产品和缺乏运动，近年中国征兵体检的淘汰率高得惊人，视力不合格、肥胖、脂肪肝、心理质素不符合标准，成了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基层部队正面临严重的被架空，老兵到了年限要退伍，新兵补不上，或者补上来的全部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体能堪忧的温室花朵。对中共来说，更加致命的是士兵的战斗意志。 乌克兰士兵之所以能够抵抗到而家，是因为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而中共的这些独生子士兵如果被派去进攻台湾，他们是为什么而战？为了某个宏大的政治口号？当他们看到身边的战友被炸成碎片，当他们发现自己可能令家族绝后的时候，他们的战斗意志会不会就立即崩溃？一支由六个长辈捧在手心长大的独生子组成的军队，在面对真正残酷的生死存亡之战时，他的抗压能力是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最后我们必须谈下支撑战争的终极基础，就是经济。古人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战争打的更加是真金白银。一个爱国者导弹要几百万美金，一艘驱逐舰喐下就是几十亿人民币。中共在过去二十年能够疯狂抗军，自信来自于中国经济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而家呢个经济引擎熄火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外资大举撤离，青年失业率高企。当中国的财政收入开始出现萎缩时，原本那种不计成本的军费投入仲能够维持几耐？好多人会说中共的国防预算每年仲是在度增长啊。是的，账面上的数字确实在度增长，但这个背后隐藏着两个巨大的经济缺陷。第一，高昂的维护与折旧成本正是吞噬军费。做一艘军舰容易，养一艘军舰难。中共在过去十年搞下饺子式的造船，做了几百艘新式舰艇，现在这些舰艇全部进入了中青年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定期维护、零件更换和系统升级，这笔费用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当经济下滑、财政短缺时，军队为了悭钱，势必要减少舰艇的出海时间，减少战机的飞行时数。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没钱所以减少训练，因为减少训练本来就缺乏实战经验的官兵，技术变得更加生疏。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俄军在报告中质疑中共战斗能力的原因之一。第二，军工体制内部的豆腐渣工程与贪污黑洞。在一个缺乏民主监督、媒体自由的体制下，军队的预算是一笔绝对的糊涂账。近年来落马的装备发展部将领就是因为在武器采购中疯狂捞钱，这个导致了很多体制先进的武器实际上是银洋立枪头，中看不中用。导弹入面装的是水，雷达的晶片是以次充好，装甲车的钢板厚度达不到标准。在和平时期，这些问题都可以造成假象，贿赂检查人员蒙混过关，但到了战场上偷工减料的武器会直接拿了士兵的命。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吃够了这种腐败豆腐渣的苦，他们的坦克反应装甲入面装的是纸板，他们的通讯设备居然是淘宝上买的民用对讲机。中共的军队腐败程度比起俄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战场上会暴露出多少经济与技术的黑洞，简直不敢想象。当底层的人民连饭碗都就来保不住，地方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这一支靠住民脂民膏堆砌起来的高科技军队，实际上就踩在经济干柴的火山口上。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中共的军队现在能够打仗吗？如果是一场针对国内老百姓的维稳行动，或者是在南海欺负一下菲律宾的渔船，这支军队或者绰绰有余。但如果中共高层真是误判形势，决定发动一场跨越台湾海峡需要动员几百万人面对美日台联军的高烈度现代化战争，那这支军队的底牌将会很快被睇穿。一支47年没打过仗的模拟器军队，一个高层将领被清洗殆尽，充斥着马屁精的被架空指挥部，一班由独生子组成背负着家庭绝后风险的少爷兵， 再加上一个千疮百孔，无法提供持续不绝后勤支援的走下坡经济体。这个就是目前中共军队的真实战斗能力现状。战争从来都不是算术题，不是哪个的飞机多哪个就一定赢。决定战争胜负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见的因素，譬如将领的战略智慧、士兵的生死觉悟、体制的廉洁高效，以及盟友的真正信任。而这一切正正是目前的中共军队最缺乏的。俄罗斯将领的那句缺乏实战经验不是一句简单的评语，它是对这一支军队最致命的预言。当历史的潮水退去，我们将会看到哪个才是那个在海峡里面裸泳的人。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